Hello, test. Yeah, I think we are on. Look like it's the last session for the local China open source community panelists. So original design, we're gonna mostly use the Chinese local language to discuss our own challenging and also future development. So let me first introduce the guest of the panel on the stage, so then we can start our session. 请中国移动的陈伟强先生，请华为的 George 赵先生，请中兴的幻林英先生，杨毅 ，Intel 的你也上来吧，反正我认识的。So since we don't have a lot of the people, so I think most people can understand Chinese, then right? I know the few people don't know the English, so we will sort of the summarize in the end. And so welcome you asking any questions, then right? So all of them have a very rich experience from the global open source activity, as well as they either based in the China or their company based in China. So they know China open community also very well. So let me start to, you guys introduce a little bit yourself, as well as your company, especially in the open community. So you, go, you prefer use the Chinese first and summarize.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 summarize a little bit in English. If not, I can help you. Right? Then I'll work in, okay? Okay,
okay. So I'm Wu Changcheng from China Mobile, and I'm currently in charge of the SDN-based transport network project. And I also was involved in the SDN architecture design for the overall network in China Mobile. So it's very glad to join this panel.
你不用中文讲了。
Well, either way, so.
那个我是 George Zhao 哈，我是来自华为。 就是三年前在做 ODL 以后呢，一直在各种开源项目里头 work， 然后谢谢 Kevin 的那个 introduction。 Yeah, my name is George. I'm from Huawei, Inc. So I have been Open Daylight Community Manager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open 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unity for 3+ years.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兴通讯的幻林。 然后现在主要是在负责 Open Daylight 开源项目的一些开发和贡献工作，然后呢，目前是作为 Open Daylight 的 TSC 成员，然后我也在就是带领一支 Upstream Team 在 Open Daylight 里面在从事开发工作。
杨毅，
中文，
中文。
我叫杨毅，我是那个英特尔公司的，然后。我一直在做那个 Open Daylight SFC， 然后我也在那个一直做那个 NSH， 就是说推到那个 OS 里边去。还有就是我们也在做那个 VPP 的一些东西，就是现在那个 ITNT， 很喜欢那东西，我们也一直在支持那个。对不对
？Great. So I think I forgot to introduce myself， 所以我也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名字是 Kevin Yin， 英康。我在应该是在中国思科研发中心工作了十多年。然后我最近大概去年在思科的时候，我也是负责在思科在中国推动这个开源这个工作，包括 ODL。所以说。在思科的时候，我大概做了两次这个 ODL 的 bootcamp， 在中国也是第一次做，然后很多 community 人的都参加了，然后也正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所以知道这个开源对今后的网络、对今后的技术发展会起很大作用，所以我就勇敢的就跳到了这个做开源的 startup 在中国。 所以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我已经跳进去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开源，所以我们多多少少都跟开源有些关系，而且我们自己的工作也跟这个全球的这些开源的这些活动相关联了。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很主要的时间和甚至于像我把我主要的一个事业都放到这开源，所以说有这个是大公司的对吧，也有这个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商，也有这个华为中心的这个开发团队的，那么 Intel 也是非常支持这个开源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 panel。所以我想啊，今天我们之所以用中文，很大的原因也是想听在座的参加这个会的很多开源的这个很多这个支持开源的这个从中国的参加者对吧，也能跟我们有些互动哈，有些因为我们主要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的开源应该怎么做所以那么我们有设备商，也有用户，也有这个做这个开源的一些基本的工作的，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你们都参加了很多开源的活动哈，这个包括全球的这开源活动，因为开源这个运动显然不是中国最先发起的，这个是从 global 的这个 IT 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怎么过来的。那么根据你们参加这个全球的这个开源的这个活动的这些经验对吧，取得的这么多成就那么你们怎么评价我们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 industry 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做这个开源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合你的公司或者你自己的工作特别是比如说中国的开源，那么这说到开源就是开源的这个社区，那么中国的开源的社区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然你可以分享一些我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对吧，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So we're gonna after introduction, so we're gonna share a little bit since they all have the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open source activity as well as they know their company strategy. So basically, we will let them to share a little bit comparison, right, from their practice in China as well a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what's most challenging issue for boost or promote open source community in China. So, say, 可以
啊，行，我先。我这个话，因为我从那个2001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做开源，所以就说大概做了16年了，所以我对这个开源是第一比较有感情，第二也确实是，体会比较深。就是我们一开始，你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的 Windows， 对吧 ？Windows， 你是唯一的选择，你要笔记本，你不可能装其他的系统。但是后来你要接触 Linux 的话，实际 Linux 要比 Windows 好得多。你到现在来看，你看，尤其是这个 server 的安装的话，对吧？基本没有一个说用那个 Windows 的，基本都用 Linux， 对吧？另外的话，我感觉这个开源这种本身这种工作模式，它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东西。大家老在讲这个创新，我觉得这个开源这种工作模式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方式，对吧？就是可能你从那个中国的思维来讲的话，觉得这个基本是不可能做成的一件事，因为就是说大家就说这么多人去参与进去，对吧？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赚钱还是什么，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很难就是做成。但是你从那个 Linux 这个做了这么久，对吧？现在 Linux 已经做成一个可以说是尤其是在这种 server 这种数据中心的这种服务器上可以做首选的这种操作系统，你就理解这个 open source 这种工作模式它的这个潜力有多大。就是说它中国的话我理解就是说，因为确实第一它就是个语言问题嘛，对吧？你好多东西可能跟老外沟通的话它确实有一个语言的障碍。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喜欢是拿来主义，对吧？就拿别人东西可以，自己贡献出去可能就比较少。基本就是说以前的话一直是这样一个模式。但是最近几年我感觉确实就是我们国内的公司也确实有一些就是说自己独创的一些开源的项目。你比如说最近的话腾讯开源了一个叫 FStack， 就是 它利用这个就是FreeBSD 的那个 kernel 的一些这个网络的 stack， 移植到这个 dbdk 这个用户态，那实现了就是说用户态支持这个就是 TCP/IP 协议的，而且它那个编程的 model 的话，实际跟那个就是 Unix 那个 socket 的编程 model 几乎一模一样。它现在开源出来让大家用，而且它自己呢已经在它那个它那些服务器上已经部署了用那个 Nginx 结合这个 OpenStack 结合这个 DPDK 再结合它那个 FStack。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国内实际是也渐渐的意识到，就是说确实有些东西通过这个 open source 的话，它实际是会有一些后续的，就是说新的东西能产生出来。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国内肯定后面的话它参与的这个力度肯定会越来越大，可能跟这个外国的这个通过这么一来二去的话，它也可能更容易就是说去适应这一套这个 open source 这一套工作模式。
Two sentences summarize your point.
So speak in English.
Just summarize. Yeah. Key point.
I think China is not so open than foreign countries. But recently, I think. We become opener. For example, Tencent open source the FStack to support user space network. So I think China has a good start now. In the future, I think China will be better in open source community.
Okay.
Thank you.
Good.
我是来自中兴通信的，然后呢，2006年加入中兴，十几年来一直在做这个传统的设备这一块。我的感觉就是，中国厂商对于开源这块的工作啊，就跟刚刚易先生讲的一样，我觉得在可能在2010年以前，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要去加入开源，对开源只是说把它当成一个资源库一样的，当我需要什么技术，或者说我想找找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概念或者实现的时候，我会去开源上面去搜索一下，但是说去开源里面做贡献，2010年以前基本上是没这个概念，但是2010年以后，特别是2012年以后，我觉得中国的软件企业或者是中国的个人在开源里面的活动是越来越频繁。我觉得现在开源的参与度，就或者说参与的范围是很广的，然后呢，在一些局部的领域，我觉得还是做出了一些比较优异的成绩。至于说就是中国开源面临的挑战，我个人感觉就是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这个开源的开发者，他怎么样能成为一个活跃的开源的线上工作者。因为我们团队这两年是在做 OpenDNA 的开源工作，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比较有体会一点，就跟刚刚前面那一位那个 Daniel 讲的一样，我们刚开始的开发模式是什么，就是说我做开源，我就找一个开源的最新的版本，然后在上面去看一下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接着就开始去在线下做编码，一写就是几千行代码，然后就一股脑的提交到社区去，结果就是之前跟社区没有任何交流，没有任何沟通，就呼呼呼几行代码提上去，这样的工作方式，我认为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说一个合理的一种开源的这种工作模式，就是只是在线下做工作，然后一次性的提交到代码库里面去，没有在线上参与讨论，没有去帮助开源社区去决定未来的方向。就是在线上的工作做得很少，我觉得这个里面原因呢，有文化的原因，有语言的原因，有甚至有时间关系，比如说时区不在一起， 也有空间的关系，比如说你像最近 Open Daylight 的那个 TDF， 其实我觉得中国区的这种developer 应该是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去，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我觉得目前参与的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块应该是去想办法去改善它的一个点。哎，我的观点大概是这样子。
So Mr. Huang's point basically, China actually learned open source started probably 2012. So before that, we treat the open source as a free resource. So basically, if I need something for my project, I rush to find something. So we don't have the sense for the community and for the contribution. So, but since 2012, we see the tremendous participation. So that's a good sign. And in some area, we already started to do the contribution. But absolutely true, you know, it's still, we're still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You know, basically, the major one, basically, just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nvolved in the open source, but become the active contributor or committer, that'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What he say is they have a lot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 probably treated the open source very seriously. They probably do a lot of code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he work, then commit to the open source. We still ignore the process then, right? For instance,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you know,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All those kind of activity we still shy away. 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language, culture, and time zone, and probably, you know, the working relationship, all those kind of things still, in some sense, it's a little bit, Chinese community is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at. I think that he hit some very good point. 下一位。
好，我再简单的补充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实际上是来自华为美研所，然后呢，我从2013年呢，先是在 ODL 做版本经理，然后现在是做社区经理，我同时呢也是在 FIDO 的那个市场委员会里面，然后我是 DBDK 的董事之一，所以我参与了很多的开源项目，然后我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是跟。包括英康在内，中国移动啊，陈伟强先生，还有你其他的段所长啊，等很多同事，中国电信啊，然后中国联通，然后包括 BAT 的很多成员，在中国也举行了很多的活动。我也见过幻先生，上次在那个 ODL China Day 的时候，还有包括杨毅，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合作。所以我觉得从中国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设计师、程序员。那他们在开源的时候呢，我觉得跟那个杨毅还有这个幻林英先生讲的一样，最大的阻碍真的就是在这个社区交流方面。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很多的优势就没有发挥出来。另外呢，我也觉得就是说开源 Open Daylight 的开始吧，这个开源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前我们的开源大部分都是在 IT 领域，所以大家是拿来用啊，或者直接就是为了快一些省事。那在 Open Daylight 的开始呢，我们发现在 CT 领域，这个时候单看几个个人呢，几个天才就不够了，一定要有背后有厂商的支持，有用户的支持，所以这个社区就非常的重要。社区重要的话，这交流也就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社区的开发人员会议，包括 ODL、DDF 什么，还有一些交流，大部分都是在美欧，集中在美欧。那中国这个领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能就相对来说反而要比在美国、在欧洲要更做更大的一些努力，才能做得到，才能。还不是说突出，才是只能达到平衡的这个声音的。你的声音如果都听不到，你的很多设计理念没有实现的话，这个其实很影响我们中国社区在开源里面的贡献的程度。所以这个的话是我觉得我们最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然后怎么如何解决，如何做，我们中国社区可能需要做更多的一些努力。更多的把我们自己的声音，把我们的设计，然后通过一些渠道跟社区加强这些沟通。So to summarize, basically,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talents and open source experts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obstacle, with the commun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I think it's the major issue that we should improve a lot in the future. So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you know, we have so many good engineers, we have so many good architects in China area, and we should somehow to make sure, because currently most of the communities, most of the conference are in either in US or in Europe. So we should probably make sure that the voi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ill be he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llaboration is the key point for the next step. Thank you.
因为整个运营商都在说网络转型，然后呢，转型里面的话，我觉得开源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其实我本人原来的话，主要的工作呢是做标准化，比如说 ITUT 啊、ITF 啊，包括 ONF 啊。然后呢，我一直都在推动一些这个网络方面的一些标准。然后呢，包括在 ONF 也担任这个 CarryGrid SDN Working Group 的主席，但是这几年也在发生变化。然后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参与到像 Open Daylight， 我们甚至在 Open Daylight 里面也立了相关的这个传送网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也会甚至成立就是发起，比如说像 ONAP 这样的一些组织。所以整个的这个 open source 这样的这种community 对运营商来说越来越重要了。那么重要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很明确我们的这个策略里面，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的框架特别是软件框架，这个开源的软件会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我们的控制器到我们的这个 orchestrator， 然后呢到整个端到端的集成，然后呢可能开源都会是一个非常就是要很重要的这个部分。那么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能力也在往开源这块来迁移。以前我们这个招聘的很多，特别是做这种研究类型的话，然后呢可能都会关注说啊，你有没有申请专利的经验呀，你有没有这个做过写过这个标准文档的这种经验呢。然后呢，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会问在校的学生说，你有没有接触过 Open Daylight 呀，你有没有做过 Onus 的一些这种开发呀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对这个人的要求上面也在变化。那么 Open Source 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一个呢，就是open source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运营商不仅是要做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用户，那么更重要的话，未来可能也会是 open source 的重要的贡献者和这个重要的这个发起者。我刚才提到了中国移动从前年开始然后呢发起了这个 OpenO，后来又和 AT&T 等运营商一起成立了这个 ONAP。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大投入的。那么我们呢也会在这个方面呢会投入非常多的人，然后呢来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不仅用社区的这个软件，那么也会把我们的这个成果贡献到社区里面。然后呢包括 Open Daylight，我们可能也会逐步的包括立项啊，包括修一些 bug 呀，会把这个也都反馈到社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参与这个open source 的这个方式，然后呢也逐渐的就是既有索取也会投入贡献。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目前这个 open source 在国内或者是在这个国际上，然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碎片化。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说 Linux 是一个非常 这个成功的开源的系统。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业界，就操作系统来说的话，开源的操作系统，然后呢我们几乎最主流的就是 Linux， 很少再有其他的这个真正在业界里面主导这个工业的这个应用的这种系统。那么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个open source 这个体系呢是很 focus， 就它很就是专注，然后呢集业界所有人的力量，然后呢去做一件事情的话，那肯定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的主要的观点。那么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用英语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So I make a brief summarize. The first one is open source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operators. So we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and energy to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And the second one is we will not only be the open source user. We will also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and even work as an initiate, such as we will have organized OpenO and ONAP, something like that. We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third one is we have some concerns on the current open source community, not only for the Open Delight. We think the open source should be more focused. Currently, I think such as open source controllers, we have several open source controllers. And the users are separated to different teams. And so we will lose the focus. So that is a big issue. Such as Linux in the industry, there is even only one dominant open source operator system. But for the controller, if we all over the world, if we only have one controller, I think all the contributors will have a focus. And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will get the better support.
这个中国移动占的比较高，我刚刚问这个开源在中国的挑战的时候，他已经说到世界的开源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显然非常简单，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开源，对吧？像中国移动能够在有这么好的这个力量和这个资源，他们能够在全球某种角度现在起一些领导力的作用，所以他看到的更是全球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同时我想中国移动你还有一个责任，不单是你中国移动在全球有了很多开源的项目，就是同时中国自身的，对吧，能够怎么一起，因为这个整体起来以后才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是个伏笔。那么刚才大家谈了一些这个挑战哈，我再可以稍微深入的问一问，比如说从设备上来说，中兴也好，华为也好，都是非常大的设备商。那么这两个设备商，你们显然是也有资源，对吧？我原来的思科也有资源来支持开源，但是从你们内部来看，你们是不是仍然有挑战？比如说，我花了很多工程师叫他去做开源项目了，但公司今后的长远策略怎么从开源里面把这部分投资收回来？你们有什么说法？
So very quick. So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a little bit deeper for th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facing in China, right? Especially for the vendor, big company like ZTE and Huawei, they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so they can afford for the group of the software dedicated for the open source. But I just wondering, inside of the company, do you still have those kind of debate, then, right? So why should I, you know, put the funding and resource to the open source? How do we get return for the for the investment. Do you heard those kind of internal sort of the debate and you know, specifically for you guys?
A debate is always there.
Always
对吧？因为这个开源，刚才我也讲了，这个其实对CT 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虽然在 IT 领域，我们好多时候用过很多的开源软件，但真正的在 CT 里面做开源 ，Open Daylight 应该是第一个。所以的话，作为传统厂商，华为作为传统厂商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物。其实了解华为的人都应该知道，华为对开源是非常重视的。他叫了一个叫开源与产业的这个委员会，他是由轮值 CEO 徐直军亲自挂帅的。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华为实际上是对开源是非常重视，而且我觉得以后这个重视程度也是会继续。那如何把开源的这个商业模式如何从中赚钱，这个的话，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啊。我想中兴可能跟我们一样也在探索当中，因为毕竟这个对整个传统厂商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如何将开源做好，同时又能够在商业上能取得一定的利益，这个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跟用户啊，包括中国移动啊，中国通信，中国联通一起，然后包括 BAT 和大家一起合作，在这个 foundation 这个 layer， 我们共同去打造一个平台，然后在上面就再制造差异化的方面，如何去，那就各个厂商各显神通。但是我觉得华为会继续重视和继续投资开源项目。
这个问题就是厂商为什么要做开源？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公司内部也是有过这样的疑问，但是呢，就是从事或者说投入开源这个事情肯定是符合ZTE 的一个发展战略的。这个事情已经是就是ZTE 的战略规划部和技术规划部已经是把它作为一个第一优先级的任务，就是说开源的贡献跟开源技术的跟踪已经是规划部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问到厂商在里面的利益如何体现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通过去参与到这些新技术的开源项目，我们能够在了解它技术内幕的前提下面去寻找新的商业机会，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还处在孵化期的技术呢，我们希望通过厂商的力量能够让它的商业化进程加快，这个也是符合厂商的一个利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Okay, so both of them say, you know, the industry chain, go to the open source. So, you know, company like Huawei and ZTE, it's aligned with the resource. So, absolutely, in the open forum, they definitely say we are go to the open source. And so, how to make money? So, they definitely need to work out with industry. You know. Show their differentiated value. So in the future, so this topic still need to do a lot of work.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说，刚刚大家谈了这些挑战哈，那我就说想就说从你们参与国际的这个开源的这个实践，我看来大家好消息是从用户到大的设备商，到Intel 更没有说的，都是推动的开源。那么中国这些挑战，我们到底能够怎么去改善？比如说从你的角度或者从你们公司的角度，对吧？这个那个 Phil 他也曾经说过，对吧？这个 Linux Foundation 对中国也比较重视，对吧？这个我们也搞过几次活动，对吧？但是呢，就刚才大家也谈到了，就说线下的这种交流还是比较少。你们的角度，应该有什么招？可以出一出，能够怎么更好的促进这种开源？那么从杨毅这边开始。叫你出招了，这个不单是说你自己怎么样，你就是你怎么带动更多的人？
公司怎么带动开源是那意思吗？
对对，包括你自己，对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把中国的这 community， 刚刚说的嘛，线下的讨论呢、然后参与这个 community 讨论呢、比较少。So what's kind of the good idea from your experience can pop up and for us to think about？ It's hard.
真不好说。 不过但是英特尔 说实在的是开源这个贡献的一个典范，
就说你们就说所有开源活动的活动我们都赞助，对，这也是一个
不是赞助，我们是在投入大力气去做这个事情，
对
吧？
对
但是可能不同的，
但是比如说你们的英特尔的投入的开源的 resource 这个也是有 budget 的，也是有限制的，不能对吧，我们投大量的精力，我们招100人、
嗯、
对吧，这也不可能。
你看我们就以这个英特尔这个特点来说吧，因为不同的公司它可能着眼点不一样，它这个投入的这个方式或者做事的方式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我就讲我们英特尔为什么这么大力度的投入，英特尔的话专门有一个叫 OTC， 是一个大组了，这里边的话就是说你比如说Linux kernel 的那个贡献量，你不论是按年还是按月你去看那个代码的贡献量，实际英特尔已经排在第一位，对吧？为什么这么大力度的去投入，实际当然是肯定是他投入肯定得有产出嘛。我们的话说白了肯定就是说支持我们的硬件嘛，对吧？英特尔 每推出一个新的服务器平台或者新的网卡，我们都会最先在这个Linux 上支持起来，基本是这样啊。为什么？当然就是说 Linux 第一它做那个东西比较容易，对吧？ push 进去东西也速度比较快，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啊。另外的话我再想想，
就中国的 community 对吧， Intel 公司策略是一致的，你们现在 都讲没问题、
嗯、
就中国的 community 对吧，其实中国不单是有像 Intel 的大公司或者 ZTE 的，这个中国的 community 怎么是创新这个角度来说能够更好的推动起来，你有什么想法？
中国的话我理解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大家得抱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做这事儿，不能一开始就想着怎么赚钱。这个我觉得可能做这个开源肯定
不行。这点大家没讲出来、嗯、我觉得其实在中国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阻碍开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其实中国的竞争更严酷一些，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说我公司的这个决策层呢，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吧，他会觉得我还是用开源的东西，我不可能花几个人力去贡献，对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对，基本的国内就是基本它不是一个 open 的态度，就是说
这个文化和环境
对拿来用嘛，他觉得我要是开源了我做了等于是我替别人
做了
白贡献了嘛，
对
不
对,
对,
对，
但实际不是那样的。你看他 open source 的这个精神实质就是在这儿，就说你要 open 了别人也会 open， 就跟那个你交朋友似的，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你得想他对你好对吧，你要对他好了他就会对你好，那你实际就事实就得到好处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只要 open 对吧，一开始想着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大家有用，哎，我开放出来给大家，
所以你的想法还是要不断的多做宣传，这是你的 idea 还是有其他更好的 idea？ 天天做宣传 open 就是好，
也不一定宣传，反正就是说我以一个 open 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
嗯，
那你肯定会得到别人也会用同样的一个 open 心态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就会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
OK， So basically we need to change the culture, right? So basically you truly believer of the open source, but we need to bring more people become the believer. OK, next.
在 ZT 里面啊，就是开源做的比较好的方向呢，我们觉得是一个特点，就是公司的产品或者公司的目标能够跟开源项目的方向结合的比较好。我们甚至有的产品，比如说像 OpenStack 这样的产品，它的甚至大部分代码都是在开源的代码库里面，就我不需要去维护一个私有的版本，然后这样子就是整个已经很开放了。我觉得在公司层面的话，如果能做到这个地步，我想开源工作一定会做得很好。个人开发者这边呢，刚刚也提到，就是国内有很多的活动，确实有很多的活动，每年都有很多活动，各种各样的峰会。然后我发现这些峰会呢，过来都是讲什么？讲战略，讲 marketing， 讲大的合作
市场，对
对。有没有就是能不能多举办一些开发者的，为开发者举办一些活动？
这个我可以继续问。 假如举办这种开发者的东西，中心愿意出很多钱来帮助他们，因为这办活动总是对吧？因为 marketing 他很容易，决策者是 marketing， 他有钱呐，他当然宣传产品他一定就，但比如说中心这就牵扯到很具体了。假如说我们把做活动专门面向软件开发工程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软件开发工程师起码现在在公司里面的地位相对来说，他还是好好干活。对吧，我的领导在上面去开会对吧，诸如此类，所以这点是不是也是有一点一定的挑战，那中心能不能有这方面的突破和带头？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 marketing 的话需要到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需要到万豪这样的地方来谈是吧，
嗯，
那可能开发者不需要去
那么好的
地
方，对，
像这个咖啡馆大家都能聊得很开，
嗯，
其实这块投入不会很吓人，
OK，哎，但是中心少了点的投入，中心就愿意出，对吧？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没问题。
So yeah, we touch a little bit the real issue, then, right? Basically, Mr. Huan suggesting, then, right? We need to have more actually workshop, then, right? So my point to him basically, hey, the decision maker in the company normally the marketing guy, then, right? Their purpose is promote the product, so they will pay the money. But for the bunch of the engineer go to sort of workshop, it's a work cost, and do you want to pay it? He said, actually, workshop, we don't need looking for the setting like this, you know, big hotel, five star. We actually just looking for a small cafe shop. We can, we should organize in that way. So that kind of money, ZTE have no problem to pay. Okay, that's a good point.
刚才有个好消息，其实在那个刚刚上个月的那个 DDF 上，就 Open Daylight DDF 上 Phil Robb 他说了会在中国呢会多 put more DDF kind of bring experts to Chinese community. Well, Phil Robb mentioned that, that's which is a good news for you.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刚才那个杨毅还有那个幻灵英都说得很对啊，也就是我们的很多症结也是所在。那个在 Open Daylight 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 Nila Jack 他曾经成立了一个 advisory group， 那是找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AT&T， 然后还有大学的一些包括 BAT 的成员来加入这个advisory group， 因为他们要用网络，然后他们会提了很多的建议，然后通过这些建议以后呢，这些公司就自己参与了，包括中移动也在里头立了一个transport 的项目，然后AT&T 也开始推出了Nirvana Stack， 就说他们用户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参与了这个项目，那这样的话反过来也会带动厂商更加的积极的愿意去在开源里面提供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中国的话，其实中国可以有自己的 advisory group， 或者是再成立再把这个边界再扩大一点，可以有自己的 architect team， 就像刚才幻音讲的，不需要那么大的五星级的 hotel， 开发人员可以坐在一起，然后讲一些设计还有开发的理念，然后我们如果有 Phil Robb 的支持，可以把社区里头的一些 PTL 啊 TIC 成员带到中国，然后进行这种几次这样的交流的话，我觉得社区之内的话会更大，就是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用户会更愿意的参与，厂商会愿意更多的支持用户，更多的开发者会参与起来，这样的话这个圈会绕起来，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呢，如果要把一个开源社区做好，我觉得要走两条路线，然后呢，一个呢是要走这个平民路线，因为你看国内的话，然后呢，真正做一线做技术的这个呢，然后呢，其实还是非常热爱技术的，就是我。每天都和我们这边最底层的写代码的这些同事在一起，就是干活。大家其实对这个开源社区是非常有热情，而且是非常的愿意去，在这种社区里面活跃去做一些事情的。那么他需要一个地方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说了，
他有时间吗？
我觉得时间是。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
他的项目压得非常紧，
他的
这个管他的 project manager 说你这个不能出去开会啊，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种 community 的这种交流对他来说可能是提高他工作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okay.
我想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你看就是 中国的这种 community 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微信的群，就是人以群分。我觉得中国人总结的非常好，就是你看很多技术力的这个群里面是非常活跃的，你可能遇到某一个问题编译不下去了，哎，发一个，然后呢很有可能马上就有人把你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或者是说你发一个，哎，没有人遇到过，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猜想的一些反馈，甚至是过了很长时间了，有个人他又遇到了，然后呢他就反过来说，哎，你当时遇到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他有话题能互动起来。那么我觉得就是国内现在参与这个国际的这种 community 的话，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觉得 George 已经总结得非常好了，其实主要是交流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有这个中文需求又非常热爱技术又互相交流的这个人，然后呢一个真正自己的 community 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和外国人交流呢，是吧？其实把自己人交流这件事情做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community 了。你看一下，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去年看了一个那个就是 Gartner 的一个报告，好像30%以上的这个网络领域的开源的 developer 在中国，30%啊。我们如果能把这30%的人能就即使是 Open Daylight 能构建出来一个国内非常活跃很好的 community，
但这个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都是事实。但是中国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国际交流高大上啊，这个很好讲，你这个你这个任何交流，
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二个。
对，是，对，对，
就是第一个你要走平民路线，然后呢要给真正的需要就是自己 community 的这些人提供一个平台。然后第二个呢是要走高层路线，
嗯，
因为中国其实更是这样，就是资源都在领导手里。
对，
我觉得这个像中国移动作为国企是这样，我觉得像华为啊甚至包括英特尔啊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要走高层路线，那么国际的这种交流的话，然后呢最好要把这个高层 involve 进去，因为他们是 decision maker， 对吧？然后呢我要投入，我要贡献，然后呢我是需要用他所管辖的范围里面的资源的。
嗯，
那如果我的 decision maker 认为 open source 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他就会投入，对吧？所以呢这个 community 是需要能够对撼动这些领导的，然后呢让这些领导认同他，愿意贡献他，或者是这个应该是 leadership 层面的一个 community。 这种 community 呢最好不要 involve 这些 develop。 你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坐在这块，有多少人比较关心说你这个 community 到底怎么能弄好呢，是吧？
嗯嗯， OK。So very quick summary. So basically, Mr. Chen suggests to solve the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challenge, so probably should design the two level of the community. So one definitely, you know, platform like this, but this just target down decision makers. So brainwash them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y and the train, so they will invest for their internal or local community. Funding resource. So then we need another, basically just facing the software engineer. They don't need to speak English. They don't need, you know, to come platform like this, so fancy. But they do love the technology. They do want to have a community. They can actually build up by using that way.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point. So 那么今天我想你看我们讲的比较轻松，对吧？这个也可以。所以我在想哈，我们时间不太多，但是我想是不是在座的有什么高见，有什么 comment？ 我们这种形式，这个down to the earth 的这种接地气的这种交流，是不是对大家有些帮助？看看有没有谁有问题，或者说有 comment。我们来的大概应该都是 我都看不清楚，应该都是做 developer 的，所以今天来的还是有不少做 developer。我想再 bring up 一个 final 的一个 challenging 哈，这是我观察的，不知道对不对，也可能我这个过去做了一年的 startup， 我觉得毫无疑问，今天在台上讲的这几个，他们公司的策略和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对我们的中国的 company 都有很大的帮助，但一个很大的现象，大家看到，我们在座的都是些大公司 ，Intel、ZTE、这个华为，然后中国移动，所以你们的 leadership 显然是不能缺失的，就绝对不能缺失的。特别是对用户，比如说中国移动，你要不断的呼喊，对不对 ？Open source 是你的策略，就刚才你说的越来越重要。我觉得还要加一句话，你说我们进入钱啊，要越来越给 Open source， 这个你要多说。这个你光是说重要重要，结果软件如果不付费用，这还是不等用。所以这点你一定要表态，
所以
你补充点。
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我知道你问的什么意思。其实，可能。比如说中国移动正要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你不想看到的，
嗯，
因为你看我们从前年开始成立了苏研行研，
嗯，
然后呢到今年我们这个研究院正在成立一个叫NovaNet 的这个开发中心。那么成立这些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基于 open source 去构建自己的能力。
嗯，
这块就有一个矛盾，我理解你想要的是说中国移动是不是能够基于 open source 来构建 software， 但这个 software 是比如说从外面购买或者是借助 outsource 的力量去开发，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然后呢至少公司层面的策略呢是从
自主开发，
自己为主，
对，
然后呢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未来可能会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分化。那么我们从 Linux 的这个市场来看，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呢是你比如说我就要用 Linux， 但是我用红帽，是吧，然后呢我用商业化的这种open source 的软件来作为我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它安全可靠，然后呢有维护，是吧，我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 OK 了，然后呢我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甲方来做这个事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要把我的手弄脏，是吧，我从 Linux 的这种真正的开源的kernel，然后呢开发我自己的这个系统，然后呢真正构建我的这个一个生态链，然后呢这种的最大的好处呢是我对平台有掌控，然后呢我对未来呢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可以去做更多的开拓的。那么这两者呢我觉得在未来，因为作为中国移动来说的话，这个体量非常大，然后呢我觉得能容得下这两种这种系统，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正处于这整个的网络转型的这个这个阶段，过渡阶段。那么我们具体要把网络做成什么样，然后呢怎么样做，然后呢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去投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就会很谨慎的，因为大的策略没有的状况下，怎么去把这个钱投到最该用的地方，领导肯定会选择最安全的地方，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市场呢可能还需要培育，然后呢当然运营商在这个阶段呢也需要业界的帮助，因为没有开源，没有可用的可证明的开源，然后呢这个网络转型是做不起来的。但是这个阶段在没有明确的策略和这个路径的状况下，然后呢我也没法去投入去做。当然你看 AT&T 说他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他的投入并不在，就是他最大的一部分投入并不在开源上面，也正是这一块。所以呢我觉得未来我们能看到，
你觉得他最大投入在什么地方？
他最大的投入
还是以招员工吗？
你看他其实对他最大的成本，因为那个 Andrew 上一次也说了，他最大的成本还是在内部的这个
优化
成本，所以不是外面买这个 outsource 的一些resource 的成本。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移动也一样，但是呢，我们能从以前的这个成功的这种开源系统能看到未来，一定是既需要商业化的这种成熟系统，然后呢，这个可能是针对某些这个专业领域，然后呢，另一块呢，针对我整个的这个平台，我需要能掌控的地方，我一定是需要 DIY 的，因为如果我不能做到 DIY 的话，我如何能作为一个运营商去自动化的运维它？所以这个我觉得两种模式都会存在，但是需要一定的成熟期，让它去成熟。
对，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哈，就说就说刚才我们其实分析到一个比较中国比较做开源的一些比较深层的其实挑战，对吧？比如说像中国移动这么支持开源，但中国移动觉得开源是一个我自己的机会，我可以招很多人，我可以掌控这个东西。但同时呢，又要想到开源的，其实我们现在都同意，开源最大好处就是带来创新的高速发展。其实某种角度啊，也需要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刚刚你说的，就是包括 community， 包括允许有很多这，包括比如说中兴啊、华为啊，包括 Intel。其实美国一个很大现象就是它因为有开源，其实开源对我作为一个 new startup 一个最大的体会，没有开源我没有 startup， 因为我因为开源的原因，我技术比较娴熟，我可以做的东西非常非常快。所以我觉得中国一个比较今后成熟的可能呢，包括你公司的这些做开源的人，包括华为，包括中兴，包括 Intel， 说不定我觉得这个有很大市场，我做的比较快，我就直接出来，这样也有一些公司大量的涌现出来，这样这个 community 可能更加活跃，更加支持，然后相互可以相互补充，所以中国移动也就没有那么什么事都要自己做或者租水，这个中国现在看来还是完全完全的缺乏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市场，对吧？所以我看那么我们到现在基本上时间也快到了，看大家有没有最后一句话的补充，就说中国开，我们今天其实花了点精力哈，其实从中国做开源这个社区遇到的挑战，跟国际上的比较和未来的希望，对吧？和我们这些公司的责任和策略，已经谈入还是比较深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想今天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再稍微做一些总结？好，
okay， 接我还。我觉得刚才中国移动讲得很好啊，那个不过我是认为就说开源吧，这个项目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贡献一个，还它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个生态的建设，在一个生态系统里头，你一定要有竞争对手，像中兴啊、华为啊，虽然是，但是也要有用户，也要有 Intel 这样的，它整个这样的话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然后才能共同的发展。所以的话，每个人可能他的利益啊想法不一样，但是开源这一点还是我觉得认为还是不可少的，因为它是创建生态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觉得开源是新技术，然后新的商业模式，就是很多新东西的一个迸发出来的一个契机。然后我希望有更多的个人开发者，更多的商业伙伴，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同行，能够加入到这个生态里面来互相碰撞，来寻找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话，这个中国的公司呢，就是拿来也拿来，这个捐献也捐献，得两个得均着来，对吧？不能光拿不捐，这个既拿又捐，可能这个社区就发展起来了。
就逐步的养成这个习惯，对吧？
我两个观点，一个呢就是整个的开源，然后呢它会需要是一个系统，就不只是比如说控制器。那么也不只是比如说像这个上一层的 orchestrator， 它应该能够相互的，就像我们这个 OPNFV 这种思路一样，要把产业链从硬到软的各个这个环节，然后呢能构架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系统。那么运营商呢肯定非常欢迎这种系统，因为我们希望在各个角落，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软件和硬件都用开源的这种框架能做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个软硬结偶，然后呢厂家结偶，然后呢整个系统呢开放。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构建一个大家都能获得利益的平台，就是 我觉得这个利益啊非常重要。你说那个刚才那个英特尔这位先生说英特尔总是这个 Linux 的第一个这个就是代码的贡献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芯片，然后呢芯片要卖得出去，如果 Linux 能支持的话，然后呢他就能获得利益，对吧？他把让 Linux 然后呢很好的支持了他，然后呢他也贡献了 Linux， 然后呢他也从这个贡献里面获得了他芯片的销量，所以呢他得到了利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说这个开源系统的时候，不要那个什么把利益藏着掖着，就是你要让整个产业链都得到利益，然后呢这个产业链才能够获得成长，真正的成长。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呢？然后呢可能很多东西都在改变。然后呢我昨天看到新闻说那个TIP 就是这个硬件开源组织 Facebook 主导的这个硬件开源组织，然后呢正准备引入就是一些专利保护的一些措施，来就是像以前的这种一些就是非竞争这种协议在里面，就是说你要让产业链的各方能得到利益，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生存下去。你比如说对运营商来说，开源利益是显然的，我如果要构建自己的平台，我用了开源自然就可以了。但是其他的人呢，你比如说华为做了开源，对他的利益在哪里，是吧？然后呢比如说您的公司，然后呢基于 OpenDelight 开发了这个东西，你要把你的开发出去的如果商业的东西都贡献给开源，你的利益又在哪里，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找到这么一个大家都能够吃到的这个果子，我们 share 我们的 resource， 我们也要 share 我们的 interest。
是两点还是第三点？我记得你的OK
就是第三点
OK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哈。今天这个我想我们这个还是非常坦率的这个交流的这个中国的开源遇到的挑战和问题。那么在座的几位都是可以听得出来，在座的几位是非常坚定的开源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也是非常有信心的者。但同时他们也分享了这个真正谈下去的一些挑战，所以最后也给出了一些我们应该这个思考的这些问题，对吧？这个包括几位都已经谈到了一些小的建议，但是看来，所以说这个总的趋势给大家的 take away 的 message 是什么呢？开源肯定是产业界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努力做开源，支持 Linux Foundation 这条道路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各个公司可能有不同的利益在这个技术的大的变革之中，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变化，然后呢，今后有说不定有更多的创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结论。So very quickly summarize. So the expert on the stage, they all strongly open source believer. So they a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pen source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in China. So they right now just started. So we definitely China have a special challenge. Involved with the culture, involved with the managing system, involved with a lot of the marketing competition, right?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work with the Chinese company, right? Chinese community. So we probably need to develop a little bit special platform, for instance, ecosystem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nd as well as how to balance the participant, every party in the ecosystem. For instance, we say that China have a big company and a big user for the open source already. But for the startup, it's very hard to say that, right? The reason is the interest for all party to push and promote the open source. We'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So that's the challenge. I think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company strategy and as well as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they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commit,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Global Linux Foundation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ommunity. So we are pretty determined. So open source is the direction. So I'm very appreciate everybody still here to hear our very frankly and in deep discussion about this new topic in China.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also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expert on the stage. Okay, I think we end of the, this is the end of the today, then, right? So any final, Phil,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No, just real quickly, thank you very much, Kevin, and the esteemed experts that were up here. That was excellent. I will be picking Kevin's brain, I'm quite confident, to come up with ideas for how we can actually improve the platform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evelopers here in China. And with that, we do conclude the Open Daylight Mini Summit here at the OPNIV Summit. The reception starts, I believe, at 6:30, so you've got about an hour. And then please join us out on the front patio for beverages and some appetizer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